们谢谢你，你不仅是教会的头，你显明常常显明的同在在你的教会里面。哦，好像你的教会是一个丰盛的教会，好像你的教会是一个有大有权柄的教会。哦，就像你的话以弗所书所说的，你为教会的缘故把万有都放在你脚下。你说你这位充满万有者要充满的教会。哦，你的同在不仅是我们的天堂，哦，你的同在是你荣耀彰显的地方，哦，是我们能够看见的荣耀，经历的荣耀，是能够传扬你荣耀的地方。哦，主啊，你的同在是我们一切的一切。哦，不仅你要与我们同在，你要带领的教会向前。哦，你是头，我们是身子。主啊，你就带领我们到你要我们去的地方，你就带领我们做你要我们所做的事。哦，你就带领我们进入到那个你要那个水深之处，哦，那个你要我们去的地方。哦，不论那个环境是顺势力是高，而是邪恶，或者是通顺。主啊，我们想你在哪里，你的同在在哪里，你的教会在哪里。哦，你的大能权柄也彰显在哪里。哦，为了你在教会所做的，也透过教会所做，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但求主也保守我们的教会，哦，当教会这样的被建立被这个兴旺的时候，哦，总让我们存个谦卑的心，总让我们存个圣洁的一个的态度在你的面前。哦，主啊，好叫你不仅显明的同在，也可以用你的这个教会成为你的器皿。哦，因为你说你所用器皿是要洁净的。哦，因为你是圣洁的时候，你的同在的时候，那个同在地方也要成为圣洁，带领我们，引领我们向前，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11章，这边讲到大卫的这个犯罪。我们从上次从第一节11章一节看到第五节。那今天呢，我要请大家看的是从第六节，我们就看到第18节。哦，我们看到第18节 ,OK, 或者17节，我们就看到这个谁就被谋杀了这个物理。我们从第6节我们就一直看到第17节，我们起来读。
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说，你打发客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押好，也问兵好，又问征战的事怎样。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出了王宫，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大卫吩咐乌利亚说，你今日能住在这里，明日我打发你去。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大卫召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主人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押，教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是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约押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那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 妇人乌利亚也死了。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啊，这段经文大概不太需要太多的去解释，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啊需要聊，就是说从语文的角度啦，或者圣经的背景啊，啊，就是一个啊一个计谋啊，计谋一个很糟糕的目的，就是让这个啊这个啊乌利亚能够啊就是把他处死。其实最先不是这样子，只是大卫要知道这个乌利亚的妻子，别是这个拔示巴啊，这个拔示巴呢，这个啊被这个啊怀孕了，所以大卫知道他做错，而且做错了事情之后，就带出个叫做这个结果。那大卫最先原先是处理这个结果，就是他认为最容易处理的方式是什么呢？哦，就是把这个乌利亚从前面啊找过来。乌利亚这个叫一直写他是一个赫人。一方面他当时不是以色列人，那好像不是大家对他这么熟这么认识啊，就是因为他等于不是以色列人，不是自己的同。那还有赫人呢啊，赵姐已经要告诉我们，这群人应该是买过来的这个兵，就是这是专门啊，就我们解释好几次，这些呢就是这个所谓的啊买过来的军队啊，这人就专门打仗用。从某个角度，因为是买卖的结果，所以他的身份也是个奴仆，一个奴隶。但是这个奴隶更加不一样的，就这群人很是他的特长，就会打仗，不是整理家务啦，不是做别的事情，就打仗。所以呢是蛮英勇的，所以在打仗的时候确实是这帮人可能是最有效的打仗的一群人。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讲呢，大卫就在想，这样的人啊，你要把他很会打仗啊，这个你很可能就是如果就是一下把他处理掉了，那就少了一个大将，可能在军人的当中啊，就彼此这个同伴的里面，他应该是蛮出名啊。所以呢，大卫就先做一个这个设想，就当这个乌利亚的妻子这个拔示巴呢啊，跟大卫说怀孕。那时候他第一个想的事情就是把这个设计一个计谋了，就让啊这个乌利亚回来，从前面的战场回来。从某个角度上，这已经有点的奇怪了，就是啊，在正在打仗的时候，而且是很可以打仗的，怎么把他调回来？啊，不过呢，啊，这个大卫就做这样的事情，把他调回来，啊，就意思说你辛苦啦，等等啦，啊，这样你就可以休息休息啊，啊，给他点东西吃，或者吃醉酒以后呢，就叫他回家。其实这种事情做了两次，啊，第一次给他点东西吃，没有吃醉，也没有喝醉，没有吃饱，没有喝醉就跑回家去，反而在那边等。因为他准备要赶快回到战场。那我倒过来，大卫看他没回他，第二次又把他找来，请又跟他一起，甚至请他多就要他多喝点酒，那网友迷迷糊糊可能回家去。这样的话，他可以跟他妻子呢可以同房。那如果呢这个他的妻子所怀的孕啊，从某角度来讲，人不知啊鬼不觉，就说哎这个啊，因为这个是他丈夫回来跟他同房，所以怀孕。所以最先呢，大卫以为这个问题是很容易解决，啊，就是把这个丈夫啊，把这个别拔示巴的这个丈夫从外面调回来。没想到这个丈夫蛮有意思，啊，从个角度来讲，他是蛮忠心的，啊，特别是既然我是被买过来，专门做一件就打仗，现在确实有个战争在那里，那我不打是怎么样？所以从某个角度是蛮忠心，而且他真的对他的同袍，他说我在。同袍在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我跑回家又吃又喝，又跑回家跟我的妻子同房，好像进到个安逸里面享受里面，所以他觉得也不恰当，所以他希望呢啊，这个回来一下以后就赶快回到战场去。你从一个角度上，他虽然不是以色列人，但这个人是蛮有情蛮有义的，他知道他该做什么，他知道他不该做的是什么。就是虽然他回到家休息一下，甚至有过几天的休假啊，跟妻子啊，这个同房，这个也没什么不对。不过他真是从刚刚啊经文所给我们看到，那没想到大卫所碰到一个人，是这么一个，你说他呆呆的也好，你说他是很忠心也好，碰到没有上这个大卫的诡计，所以大卫这时候次日早晨呢。还没有回到家去，这十三节里面，次日早晨，大卫就写信，这有点火大，他就写封信呢给这个约雅，但是要交给这个乌利亚随走去。 讲那句话是蛮悲哀的，居然这么好一个人接受了大卫这么坏一个人写的一封信，最后因为这个缘故，消息传到他的这个主管的时候，这个约押的时候，反而是丧命。你看人生真是，完了以后他真的这样做了。所以约押收到这封信以后，约押真的很聪明，他跟大卫很久，他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他知道干什么，不过他常常知道就装傻。就是他其实如果是一个大卫的好朋友，不仅是他的英勇征战，这是他的特长，他其实应该好好的劝大卫。伙伴一在一起就这样了，对我们就彼此鼓励安慰，不对我们就彼此的警戒，彼此的劝勉。他没有做，他就顺着大卫的意思做成这样的事情。所以再次打仗的时候，很凶恶的时候，他做两件事情。第一个，把这个乌利亚推在最前面，就是第二个是什么事情呢？然后突然撤退，不然就留下乌利亚，可能还剩下几个人在前面。这是从一个角度，他是将军啊，这个战争有策略，他进就进，退就退，都在他指挥的里面。但是在里面藏了一个诡计，就是一起征战，不仅把乌利亚放在最前面，然后突然整个这个特种部队就往后撤。是没有告诉乌利亚呢，还是说就往乌利亚，因为他在这让他顶在那里。作为一个军人来讲，第一个他要听从这个命令，就是这样。第二个叫军人，他专心就是对这个敌人，他没有想到整个环境是怎么样。所以约押做这种的事情的时候，布阵征战，然后一下退回来，这个乌利亚没有及时的跟着这个部队，所以到了十七节的时候，他终于被杀。整个事情，大卫的所谓处理这个事情，这个诡计，好像从人的角度，哎，就完成了。所以呢，马上大卫就做一个事情，就把这个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就娶过来。虽然她已经怀孕了，不过娶过来的时候，起码还是从这个关系来讲，还是名正言顺说，哦，这就是我的太太，所以她怀孕也是应该的。上个礼拜我们特别谈到，就前面一到五节，真的要小心。一个人从某角度上是一个模范生的，可以这样的说，一直到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第十章，在各方面，他甚至他是个寻求神性的人，甚至一个是合乎神性的人。从某个角度，他的态度、他的才干，在当时确实是没有一个人像大卫这样子。但是一个人的一生犯一个错，不在第一时间悔改，然后在错的当中，这是要留意的。所以第一个我要说的是，人呢，不要说他一直这样对对对对，他以为他以后永远都会对，不一定。他霎时间当中他会犯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进到这个所谓的考验的里面。所以已经说过嘛，雅各书这样的说，用到这个字 trial， 就是这个试炼跟 temptation 试探，在原来文字是同一个字，所以一件事情发生，可能是一个试验，或是试炼，让你更加成熟；也可能试探，试炼就让你的杂质弄开，让你更加成熟，让你的生命被提升。试探是什么？就让你跌倒。所以神借着同一个事情来试炼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更加的成熟，更加的被炼净。但是试探，撒旦魔鬼可以用同样事情来试探，叫我们跌倒，跌倒，或是滑，圣经很喜欢叫就摔跤了，或者说 slide， 就好像摔了一跤滑倒。但是滑倒是一，这不是，不过是一个开始而已。那滑倒以后，你有没有起来？可不可以起得来？或者越倒到最后是越走越糟糕。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第一个我们要留意的是，所以我真是啊，有时候我是可能我真过头。牧师，你不能够这样子，不要这个，不要那个，因为我真知道，我不晓得什么时候要的当中，牧师这应该的，有人告诉我说，牧师这是应该的，很多时候听多了以后，我觉得应该会不会到个程度就变成不应该，那条线很难画的，你懂得我讲句话意思？那我比较呆一点的话，就说干脆的，最好连应该都不要碰，那你就不会有不应该事情发生，可以懂得我讲句话吗？连应该的都不要碰，那不应该的也不会发生的。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啊。 所以有人说牧师你不应该这个，你太固执。真的有时候有人说牧师你太固执，那讲哦你不应该这个样子。那我觉得我宁愿就是放弃一些应该的，不要做一些不应该的事情，特别不讨神的喜悦啊，这是一个。所以我真知道每个人都会跌倒，只有一个人不会跌倒，只有主耶稣基督。每一个人都会跌倒，摩西这么大的一个真的领袖，他居然跌倒。哦，怪不得保罗很说我要攻克己身以身服我，攻克己身以服，攻克己身，这是当时一个风俗啊，就是宗教一个情况，就拿棍子自己打自己。就像今天有些这个一些宗教叫做苦待己身，说走在前面拿个棍子打自己，基本上那句话意思。那保罗只是用大家听得懂当时流行的一个风俗，或是就打自己，攻克己身以身服我，意思说他不让他的肉体血气胜过他在这边追求。后面一句话是他的原因，免得我传福音反被弃绝了。这不是他失去了救恩，弃绝这个字千万要留意，但他知道他在主的面前摆上这一切，追求这一切都会成为土然，不见得他失去了神给他的 reward， 他甚至很可能会成为别人的跌倒。我在这些几十年服侍里面确实看到，我躺了好多次，我看到很多船真的大被神使用，而且发现他们真的十个有九个半，我大概可以这样子说，都是从非常所谓卑微甚至卑贱的出身， from humble beginning， 但是慢慢到成功的时候，到一个成功到程度，他认为除神以外他就是神，他整个的命水这些都靠他吃饭，他所做一切都是他自己的本领。那底下人每个人都听他讲，都听他话，每个人跟他对的，你就发现很危险。所以在做了这个船长以后，好件事，第一个我自己要留意，我留意当中也不要批评论断，因为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当你批评论断的时候，这种事情迟早要发生在身上，因为不仅是你的分辨到个程度，你讲多少那个意念就在你里面。OK， 那个是其次。那另外一个，我需要有个团队，所以我一直跟执事们说，不是我说就算，你们一定要了解我在讲什么，然后回过头，你一定要同意或者不同意我所讲，你们不同意也没什么好做，因为我需要有个叫做 accountability， 这也是在一个你的处理事情的里面。为什么你需要？我们讲到主耶稣说，从今天开始，在约翰福音里面说，我不把你看成是仆人，我要看成你是我的朋友。因为过去父的事情你们不晓得，只是做就是。但如今父为不仅告诉你做什么，而且他为什么这样做，他会对子说，对耶稣说，父对，就说为什么要这样的做，一二三，为什么要这样做，要解释出来。那主耶稣就说，当时这些的门徒啊，不跟主耶稣身份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他是神的独生男，所以父对子说。但主耶稣就想，但是呢，父怎么告诉我为什么要做这？不仅是这个 what to do， 而且 how to do it， 而且是 why to do it。我要搞清楚，父告诉我，本来父只是告诉我，现在我要告诉你，这个关系是什么？父跟我是父子关系，我跟你们不再是一个仆人，我跟你的关系是一个朋友的关系。从今天开始，我不再称我是我的仆人，你是我的。从神的角度是仆人，但今天耶稣说你是我的朋友。你要知道，讲到朋友这个字，在原来文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字。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群人从小跟这个现在做王的这个王，他从小的时候这个是王子啊，可以讲的小孩子，这是跟他一起玩的同伴，就 exactly 是跟他一起长大玩的同伴。这些人不是王子，那王子有一个啦，是王子只有一个，但是这些都是所谓在一个宫廷里面一起长大，而且是跟现在这个王从小来长大，所以彼此的关系非常亲密，彼此的关系的当中了解对方强项是什么，不，这个软弱是什么，也知道对方有一天这个人要做王子，这个要做公主，我没有这个机会，因为在整个制度里面我没有这种机会，但是不可否认我是从小跟王子一起长大。耶稣用这个来告诉我们，父跟子是一种特别的关系，所以子做的父都告诉他，不仅什么去做什么，而且告诉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现在都不晓得。但是当你做了主的门徒的时候，做了主的使徒的时候， 主耶稣，我不会称你们是，不再称你们是奴这个仆人，我要称你们是我的朋友。一说从今天开始，不仅要知道做什么，而且知道为什么要去这样做。这个字还有另外一字什么意思？除了刚刚说从小有这个王子长大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玩伴呢，可以是从小长大的玩伴。另外这个字就是所谓的陪这个伴郎的意思，伴郎意思是说在结婚的时候，我很清楚知道，我如果是跟你征婚，我讲的道非常短，因为我知道你们都记不住，没个记，连戒指都忘记戴，摸了半天再来。所以从那天开始，我规定戒指绝对不能够在新郎身上，一定要在伴郎身上，也在伴，因为到时候摸了半天，先不要说不要忘记啊，就戴着放哪一个口袋不知道，对不对？那到时候多尴尬，这个摸摸那个摸摸。如果没有伴郎嘛，我就只要戴在自己的小指头上，不要再找。OK， 伴郎的工作是什么？就让那一天处理该处理婚宴的事情，让这个伴郎或是导相对的跟这个不让这个新郎也让个新娘可以那天就是 enjoy the wedding， 不需要去关心操心别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回过头来，在这段这个刚刚所读的这个经文里面，这时候好像在大卫的旁边没有一些的这个可以提醒他。其实约雅应该做一个，因为他跟他这是从这个打仗这个所谓的打拼一起出来，到慢慢我觉得在人与人的关系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如果没有注意到是很可惜的事情。今天你看到，我还是看看新闻，我不怎么不看新闻，你看到整个环境这么的混乱，是因为人与人的关系都 break down 都破，现在的跟大佬的关系 break down， 彼此的关系 break down， 现在搞了半天就是四分五裂，你四分五裂怎么会带出个结果来？从这个角度来讲，从某讲，如果若不是大卫有神的保守，这个王朝啊，这个 dynasty 一定会垮掉。如果回过头来这样看，你就发现神的国叫做一个是不震动的国。单单从这个观念来思想的时候，你一定要问为什么是一个不震动的国。当然神与这个国的同在，相对这个国的百姓依靠神是很重要，但不可否认神的国是一个不正，因为每个人都没有私心，所以都是为主。从这个角度来讲，人与人的关系就不容易 break down。我跟你相处也不是想从我身上得着我的好处，你也不是要故意从我身上得着好处，但是祷告我会是主动的要帮助你，你也会主动的来帮助我继续，所以不是利害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当中没有利害的关系，我们都是为神的心意来做手，这个国是一个不震动的国，要分裂太难。还有另外这个国是什么？我们不怕别人比我们好，更不怕后面比我们好。这个叫传承。如果再传，一个比一个差，每次传统就找个阿斗来，免得他这个比我厉害，这个国迟早要所谓的 dwindle， 就会消失，越来越小。但这个国一代比一代强，请问这个国会被震动掉吗？我还可以这样五六个理由，但是我相信这几个。这个国是以神为中心的，大家都谦卑为神，彼此的关系都是为主，我们就没有利害的关系。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对于后面后代比我们更强，这是我们意志的。所以当现在很多人在讲交棒、其实很久以前我们就讲到，其实我在接主文牧师以前，我们就谈到这个交棒的问题，因为那时候周牧师还在做主文牧师，还真不知道要怎么交棒。那时候好多年前了，那时候我还在六十出头的时候，有一天欧牧师，我在想了一下了，因为有一天呢，是洛牧师问我，你要不要跟周牧师问看看，他准备怎么交棒，交给谁？因为很多分堂在问，那时候他还不到65，那时候我还在六十出头，我比他小五岁。有一天我就问周牧师，你要交给谁？周牧师，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因为他真的，你看他精神好的，你们也没碰到了。 他真的做到九岁，是他可以做到九岁，我大概做不了九十岁。嗯，他精神比较好的，还在打网球。他每次打赢的时候，还跟我说：“哎，他打赢了谁？”当然很开心了，他真的很厉害。那其实他这，所以他特别想。不过有一天我既然提了，我说洛牧师问我，说我就问你啊，这个因为有些分啊。所以有一天呢、啊，过了一两天，他跑到办公室，哎，洛牧师，我想了一下，你问那个问题、啊，要不然你来接好了。我说林恩堂这么大一个，怎么不是你高兴跟就？哎，这个不是以前皇帝也交给这个高兴教育，这是一个我们教会是一个。哎呀，我走的观念，我是走团队。我说不可以，他为什么不可以？我说他年纪太大，第一个原因最大。我说你要找他，应该找个五十上下，你带他一阵子，适合就交给他，不适合赶快再找另外带一阵子。那起码到你65岁，你还可以这个可以教准，这是这样走过来。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但是因为出于神的怜悯，出于神的，因为出于神有一个事情要证明。那这个是一个观念，一个神学观念。当神掌权的时候，当大卫，或是当这个所罗门王，当这个王是顺服神的时候，你会看见这个国是兴盛。原来神不是因为人的软弱，所以他就马马虎虎就说是软就软，他是因为他有个事情要发生。Thy kingdom come, thy will be done。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何？那你要问了，神啊，你的国跟一般人的国有什么不一样？当神的国彰显的时候，当这个王意思说这是一个照合乎神性的人，照神性的这个事来做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国会显出神的公义来。你就发现你马上看见这件事情，这个王是很公义的，帮助软弱的亲友，然后他恢复一个所谓的与神的关系，把整个圣殿，把整个献祭的这个制度全是恢复的。你就看见一个事情，当一个环境虽然不完整，虽然不完全，当神掌权的时候，这个国家是一个平安的国家，这个国家是一个丰盛的国家，这个国家甚至敌国都是要来进贡的一个国家。当然这个朝代就这样换来换去，换因着人的缘故有高有低。这给我们主耶稣说来天国进了，我们要悔改。整个主耶稣信息就一个事情，神的国要降临。过去已经在旧约时候出现了神国降临是什么样子，所以要告诉他，特别对以色列人说，对犹太人说，你没有看过神国降什么样子。不过人还是不接受，还是把主耶稣基督把他不仅拒绝，甚至把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人还是要建立人的国度，不是要建立神的国度。不过有一天主要再来，今天神的国度已经建立在我们的当中，建立在他的百姓，特别神要借着教会他的百姓显出神的国度来。今天我们看到神透过教会做一些工作的时候，给我们带来另外一个更重要。如果你相信圣经讲的有一个叫千禧年，有没有听到？有一天主在的时候，教会要被提，然后在一个七年当中有一个叫做大灾难，后面的三年半叫做前面叫做灾难叫 tribulation， 然后后面三年半叫做大灾难，是敌基督作王的时候，掌管整个世界的时候，神的百姓都在 suffering。 这时候主耶稣要来，以色列要悔改，然后把这撒旦魔鬼把他关起来，还有假先知啊假敌基督都把他毁掉。然后最后圣经说有一个叫做千禧年，就1000年了，是主耶稣基督与教会在地上同掌王权。再回到启示录，回到先知书，包括以赛亚书在内，在那时候整个地是平安的，狮子可以跟羊还是老虎跟着可以跟羊玩在一起的，没有眼泪，没有疾病。如果教会或是基督徒不明白整个的从圣经旧约到新约是讲一件事情，叫做 kingdom， 叫国度。国度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神掌权。国度的意思就是神掌权。以前我在国度啊，就世界跑来跑去，哦，牧师你世界飞来飞去啊，这个就叫国度。这个跟我在世界飞来飞去一点关系都没有。只要在你的家，只要在你的小，只要在你的办公室， 当神的权柄彰显的时候，用这句话叫做疫病赶鬼也好，叫神迹奇事彰显的时候，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当中，就在你的家中，就在你的小组，就在你的办公室。你的办公可能很多没有信耶稣，或中间有信耶稣，当你在一起在聚集的时候祷告，有个人走进来，他甚至还没有信耶稣，他有这个需要，你就为他祷告，一群人为他祝福，然后这个人他的问题，他的身上的问题最明显，就是他的疾病就挪开，他里面的捆绑被释放。我要告诉你，神的国已经在你的办公室。感谢主，我们有看到有神迹，我们看有金粉银粉落下来，但那个不是我们最重要，我们只是说神的国有没有彰显。但我觉得神国最大的彰显，最有效的彰显，就人的生命改变，能够从不信耶稣变成信耶稣。不过在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叫做 tangible， 就是明显的显明，包括疫病赶鬼。 OK， 如果一个金粉落下来，我也觉得很好，反正大家开心开心就好。但是要看到神的工作下来的时候，我们要看见是神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原来这些日子来，不仅是大卫，不仅是所罗门王，不然这后面的北国南国的王，有好的有坏的。其实我们神不早就这做个结束就了事了，还撑这么久，主要是说神要证明一件事情，当我掌权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不一样，这个国家是不一样。当神掌权的时候怎么掌？他现在要掌权在人的心中，在领袖，在这个王，还有每个的所谓领袖，家里面的父母啦，哦，这个社区的里长、领长啦，或者你在办公室，你是这个办公室的这个主任啦，或者你这个办公室的这个 manager 啦，哦，或者你这个部门啦，甚至这个院啦的院长啦等等，医院的院长、学院的院长啊等等，那这些人回转的时候啊，一群人该回转，我真是要这样的说，我不最近呢、啊，我这样提完这个，我就做个简单。我感谢主给我这过去三年有机会跟一个媒体啊，一讲这个媒体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我们的弟兄啊是这个媒体的啊，这个一个 TV 公司，其实有好多还有周边的一些东西，不光是这个只是这个电视公司，他做了这个啊，在我们他接这个董事长的工作，他跟牧师你可不可以过来啊带我们，他就带了几个的部门，还有一些的主播，一讲你们大家认得，在电视上常看到。还有一些叫部门啊，行政的啊，这个财务的财务长啊等等，那我们就这样的相处。感谢主，这边的弟兄姊妹真的很感谢，有天主教的，有什么教啊，对，有不同宗派啊，不，中间有一两位是我们教会。感谢主，我们整个的团队被建立起来，而且很多事情就发生在业务上。我要讲的是最后这个，不是这个礼拜，应该是上个礼拜，有没有看到有一个金钟奖？那然后说这个电台是个大赢家，这个电台是以新闻还有一些的新闻的分析报道是它的主打，就是它主轴。但这个金钟奖表示这个综艺节目的，是过去他们没有碰，其实他们得了几个大奖都是主要的。我感谢主，原来神扩张这个的这个公司，这个电台从过去的一直扩展到所谓的一些的综合节目啦，包括一些的等等，还做什么剧啊啊！现在我比较有更多一点机会跟他们一起来讨论一些事情。我怎么会这样的说？当三年走过来，我们每这群人不多，但是都是主要的干部了，但是越来越认定这个公司的成立是在神的手中。既然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我们定义让这个公司走在神的心意的里面，你就发现神不仅提升这个团队，有个节目主持人又得奖了，上次得奖是15年前还是13年前事情，那时候他得奖是新闻奖，不过这次得奖是一个综合节目的奖，这才提升。所以我真相信神在建立，在这样建立他的 kingdom。 kingdom 的意思就掌权。那什么叫王啊？但用人的角度来看，一个王呢、是最有权柄最有资源。那什么叫 kingdom 呢？就他的国度，因为他掌权底下所产生的影响力，所以 kingdom 就产生影响力。如果你是一个主管，神一定会给你有这个权柄，用神给你的资源， 那天我在青年牧区在谈的时候，不要认为你的得的很少，甚至说当一个孩子的五饼二鱼放在耶稣的手中，那个资源放在王的手中，这个资源成为一个可以喂饱五千人的一个资源。基本上不是五千人，五千人是讲五千个男人，如果还讲他太太，还讲到来的时候还有两个孩子，总共不是五人，是四倍。五饼二鱼可以喂饱两万人，这是不得了事情。这同工为什么一直在讲，其实我的观念有两个，我的生命就是要更多的遇见主，最好是天天跟他谈话，跟他泡茶。那另外我的服事就是要彰显神的国度，我生命的追求就是追求更多的认识主，因为只有与他面对，我才能够像他。不是我的知识，不是我的头脑，我知道我要谦卑，但是我没有遇见他，我要谦卑太难。另外一个我要做的，不是谁做那个多大，那个多大，哦，那个教会变成多大，那个多么，哦，那个教会的那个这个是财务有多那个，是在于这个的教会，是在于我们的教会，是在于我带的教会有没有坐在神的心的里面，好叫神的国能够彰显。神国的彰显只为一件事情，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全。所以你要神旨意成，愿的国将愿的旨意，所以两个分不开的。当你愿意把神的旨意活出来，你必须要有神的国的那个观念，需要有神国的那个彰显的那个事实。神的国什么？就神的权柄。什么叫权柄？就神给你一个权柄，可以利用给你资源的那个权柄。当神给你权柄用你的资源的时候，那个叫做能力。权柄，你可以拿把枪在马路跑，我拿把枪在马路跑一定被抓了。为什么你可以拿个枪在马路跑？那是很大能力啊，枪，因为你有权柄用的枪。为什么？因为你是警察，你可以拿把枪在路上跑。我拿把枪在路上，我一定被抓的，因为我不是警察，我有这个能力，但我没有权柄啊，我没有权柄用这个枪啊。所以回过头来，第一个要有权柄，神的儿女都有权柄，我是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约翰福音那边说的，你有权柄。然后呢，在权柄下，你看看你有多少资源，不要埋怨你的资源是多是少，只是在于注意到可以用这个资源的时候，你有没有好去用。你在小上中心，神会把更多的给你；如果在不多的事情上，你中心，神会把更多的。那句话很有意思，如果你可以在别人的事情上中心，神就会把你的事情给你。哦，这句话有点我要跟你解释一下，如果在别人给你的事情上不能够中心，就讲到那个主人呢，给那个人五千啊，两千，这是相同的例子。那个东西不是你，不是你的工价，你的工价一天一块钱就给你一块钱，但主人出去说我就多给你五千、两千、一千，那不是你的，是主人的。但若是能够在主人的别人的事情上能够忠心，哦，原来能够在我这个主人给你那五千块算忠心，甚至一千块忠心，我就知道这个是忠心的，所以我就更加大胆把该给你的给你。哦，你如果知道属灵的原则的时候，你能够明白，你更知道怎么用在你的生活上。一定要为，不再用这句话，神啊，为什么给我这么差，为什么给我这么少。神说，你在我给你上都不能够忠心，你还要我真给你什么东西呢？千万不要批评神给你，包括你的丈夫，包括你的儿女，包括你的妻子，千万不要批评你的老板，过去的、现在，可能是将来，你就祝福他就是。这是神给你的老板，是五饼二鱼，在你手中可以喂饱两万人的，就是这样子啊。约瑟就这个样子啊，在过去我在职场做事就这样子啊，我也不过一个什么，但是你突然整个的，我讲一些东西，建一个什么，整个生产线会改掉，整个的这边生产搬到南加州，不南，搬到 North 这个 South Carolina， 从波省搬到下去。哦，很多人觉得好奇怪，甚至不服气啊。因为这边的工作机会就少一些，就跑那边去。我要说在这里，做神的儿女，你的那个的责任是大，但那个恩典是多的。所以这一生走过来，你是真的超过你所想所求。所以有时候甚至碰到一些的挑战，说困难，你会觉得很兴奋，因为人不能够解决的， 绝对包括人不能够解决，就是说包括欧永亮也不能够解决，但谁能够解决啊？神能够解决。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奇妙的地方，因为我们有一位奇妙的神，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啊。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刚刚读的这个里面，大卫他虽然在这上这时候软弱掉，甚至我在最后一个就不要认为大卫好像还是日子过得好，但他一生都因为这个错成为他一生最大的痛苦，一家整个不仅是整个 dynasty 垮掉，他这个家也垮掉，从某一家人，甚至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他要选一个儿子，然后还告诉他，因为神也告诉他要所罗门，还要告诉他所罗门王我走之后保护不了，所以我走了以后那个将军是坏的，那个是很有诡计的，有机会就把他干掉，你读到。所以大卫走的时候还不放心所罗门王，最后是谁把约押给弄掉？是所罗门王。哦，你读到后面一片混乱，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如果神从过去一片混乱带到今天，各位今天这样的光景，我们整个往上走，不要往再掉下去，整个往前走，不要退后，否则那个后果是很悲哀的。求主来恩待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过一个警醒生活。我们每个人都会跌倒，都有这个机会的，应该这样说比较准确，就都有机会的，没有人有把握不跌倒。就是在跌倒的时候，你需要马上知道你的软弱，不要再找借口。当然在这个软弱当中，神的光照是必须，尤其现在圣教，还有若是旁边有些真的跟你很好的忠心的你的属灵的朋友，希望他这时候在我软弱的时候能够成为提醒，成为我的帮助。那第三个，千万不要认为，你看就是我跌倒，神也没有讲，起码没有取我的生命，还让我做王呢。神所做任何事情，他的高度他的广度都超过你的头脑所想。神让大卫所罗门王甚至很有后面的王做王，只是在证明另外一件事情，只有神做王这个事情才有把握，人做王是坏的不算，好的也没有什么把握，就神的国，神的 kingdom， 神的那个叫做 dynasty 是永远不会被震动。所以让我们忠心的来服侍主啊，不要看我们的资源有多少，只要神给我们权柄要我们再做事情，他把资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忠心用这些资源会带出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果效来。我们开会同声来祷告。哦，主啊，在我们的现场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谢谢上所成就的工作，愿主继续引领我们。哦，把你的教会把弟兄带到新的当中，好叫我们在里面所做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主啊，恩待我们，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百姓，主啊，恩待你的仆人使女。哦，让每个人在你手中都是可以被所用，让每个神中因着我们的信靠顺服，因为我们在里面谦卑等候。主啊，让我们可以得到你给我们的权柄，以至于当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借着你给我们的资源，不论是多是少，我们就能够做着你要我们做事。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